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约书亚记21章。这一章是关于利未人他们的诚意。其他支派是每一个支派聚在一起，有他们的诚意和土地，但是利未人不同。利未人他们是分散在其他支派的群体中，有他们所居住的诚意。关于利未人的分散，我们需要回到创世纪。利未是雅各的第三个儿子，他们为什么会分散在其他支派的群体中居住？这个是跟雅各对利未的预言是有关系的。49章，雅各预言说，西面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家里，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他们为什么会分散？源于雅各对他们的预言。那为什么雅各给他带来这样的咒诅？是因为西面和利未以残忍的方式报仇，合力谋划聚集众人，杀害了事件城一切的男丁。当然，这个起因是为了他的妹妹底拿进行了残忍的报复。那么雅各在遗言中说，他们暴烈残忍，咒诅他们以后散住在以色列地中。事实上，这件事情的发生是因为雅各失去了圣约家长的责任。他保持沉默，他没有阻止，他也没有站在主导的地位，以信仰的原理来处理这件事情，造成了西面和利未以残忍的方式杀害了事件城一切的男丁。我们也看到他们的残忍并没有换来良好的结果，而是带来了咒诅和审判。因此雅各宣布说，他们要分散，作为一切犯罪行为的代价。当你在21章看到他们分散居住在其他支派中间的时候，这个是罪的影响所带来的。罪是可以得到赦免的，但是罪带来的影响在生活中影响是极深的。好像亚伯拉罕与夏甲生了以实玛利，罪是可以在神面前赦免，不再被定罪，但是罪所带来后果的影响极为深远。以实玛利的后裔就是现在的阿拉伯世界。我们犯的罪在基督里是可以被赦免的，但是犯罪所带来后续的影响是极深的，难以抹除的。不要认为犯罪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快速的可以被抵消，其实并不然。犯罪在基督里根本构不成问题，因为基督的血能够洁净最肮脏、最污秽、最大的罪。但是犯罪所带来对生活的影响是极大性的，是不可以轻而易举的在罪中有份的，因为它的影响令人难以承受。利未就是因为残忍、暴烈、怒气、愤恨遭受了咒诅，因此在后续的发展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利未支派的人数越来越少，不仅排除在摩西的祝福之外，甚至分配迦南地的时候 也未能得到独立的基业。为什么？因为利未人和西面两个兄弟都做了残忍的事情。那么利未支派呢，是没有基业的，分散在各地履行宗教的义务，这个是其中原因之一。另外呢，在出埃及记的时候，32章，以色列人在何烈山拜金牛犊，利未人听从了摩西的劝告，站在摩西的一边，与拜金牛犊的以色列人对立，并且照摩西的吩咐杀死了3000拜金牛犊的弟兄。他们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以神的心为心，像神一样祭邪，恨恶罪恶。从那一刻起，他们就得到了祭祀的专职权。在民数记3章，耶和华上帝向摩西说，你使利未支派站在祭祀亚伦面前，好服侍他。后来又说，我从以色列中拣选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一切投生的，利未人要归我，因为凡投生的是我的。我在埃及地击杀一切投生的那日，就把以色列中一切投生的，连人带牲畜，都分别为圣归我，他们定属我，我是耶和华。我们看到利未人的分散啊，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犯罪，他们后来被上帝所使用呼召做服侍会幕的人，是因为他们在何烈山拜金牛犊事件中站在摩西一边，站在神的一边，击杀了拜偶像的弟兄，因此上帝就恩待他们，使他们做了祭司所做的工，他们可以办理会幕的事，守护会幕的器具，然后也能够代替以色列人去执行献祭一系列的恩宠，是上帝所给予他们的。利未人就代替全以色列百姓长子这样的名分来奉献给上帝。那么在21章，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分地给以色列各个支派的时候，特别规定利未人不可有产业，耶和华就是他们的产业。那为什么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呢？原来神将以色列人一切所献给他的，包括1/10和一切归耶和华为圣的，不论是人是物，地房屋牲畜等众多的，只要是以色列人献给上帝最好的，都要赐给利未人为产业。所以就说耶和华是他们的产业，利未人是专职在会幕侍奉上帝，他们日常生活的所需是源于神对他们的供养，他们的所需是源于其他的支派，其他支派所给予他的，正是他们生活的所需。因此我们看到利未人没有产业，而耶和华是他的产业，比其他的支派更加蒙福。他们不需要为土地而担忧，他们也不需要为房屋而担忧，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全部是上帝所给予他们的，而上帝给他们的方式是透过其他支派的奉献，其他支派分别为圣的物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把这些就赐给利未人为产业。这个是利未人他们生活的所需。我们在21章也可以看到，利未人也没有抱怨，他们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所分得的这个诚意啊，不是啊又长又宽的，是比较狭隘的啊，也郊外的小的土地，他们并没有抱怨，这也是对上帝的信号。而利未人就是今天上帝所呼召的传道人，耶和华是传道人的产业，一旦服侍上帝就应该 以祈祷、传道为念，单单的来仰望上帝。很奇怪的是，今天教会的传道人还有一种观念叫半职，半职这种观念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如果是传道人，理当是全职来服侍上帝，但教会的观念是错误的，不供养传道人，不能够满足传道人所需，还想要得到丰盛话语的供养，这样的好事怎么可能会有的？所以如果不能够专心祈祷传道为念啊，是不可能有丰盛话语的传讲，所以教会也不可能形成良性的循环，它只能是恶性的循环，而恶性的循环反而让上帝的百姓落在更大的灵性的贫瘠当中，灵性是不可能兴旺的。因此我们看到圣经的观念是合理的，是对的，可是人在圣经中又发明了很多观念，什么拜职、半职啊、代职啊，如何如何服侍上帝全职的传道人啊，理应全身心的来做服侍上帝的工作，他生活所有的需要是源自于其他的百姓对上帝的奉献，让分得他们生活的所需，这个是圣经的观念。利未人不单在会幕侍奉耶和华上帝，他们也在以色列民中担负教导律法的职责。如果我们熟悉利未记，我们就可以知道利未人他们也要在城邑去教导律法，让以色列全会众认识律法归向神。有一些解经家解释，每一个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离利未人的城邑不超过10里，就是以色列百姓很容易从利未人口中来获得神的话语。如果以色列人被上帝弃绝，当然弃绝是因为犯罪，其中一个理由是因为利未人在教导律法上的失职。马拉基书就说，众祭司啊，这诫命是传给你们的，你们若不听从也不放在心上，我就使咒诅临到你们，使你们的福分变为咒诅，把你们的牺牲的粪抹在你们的脸上，你们要与粪一同除去。祭司的口里当存知识，人也当从他口里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至耶和华的使者。他们就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以色列人背离神，不再敬畏神，敬拜偶像，随从迦南地风俗的时候，有一个原因，就是利未人在教导律法上的失职。我们当然会说以色列人是悖逆的、忘恩负义的，但是在整个的以色列历史中可以看到，利未人祭司也常常失职，他们没有把律法的全部的话语教导给以色列会众。因此马拉基书就说，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所以利未人不止在会幕中服侍上帝，他也在以色列民中担负教导律法的职责，因此他们居住的方式是分散的，不是聚集的。他们要使每一个支派有对上帝的认识，有律法的教导，有敬畏上帝的行动，这个是利未人所当做的工。因此我们看到利未人的工作可以说是重要的，是不可以缺少的。哪里没有上帝的话语，哪里就是荒凉的，灵性贫瘠。哪里没有上帝所呼召的传道人的服侍，那里是贫穷的，那里是令人感到惋惜的事情。上帝 在创世纪透过雅各咒诅了利未人，同时神也用他智慧的方式把他们的咒诅在上帝的手中来变为祝福。我们无法想象上帝行事的智慧，无法想象上帝能够把人的恶在他智慧的引导之下可以达到一种良善的目的。利未人虽受咒诅，上帝把他们这种分散的咒诅在他的恩典大能的转换之下成了一众支派的祝福。这个是上帝的做工，这个不是人的发明，更不是人的创新，是上帝奇妙的作为。21章1到42节就是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地业中得了城，一共是48座。43节，这样耶和华将从前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的全地赐给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为业，住在其中。43节这节经文就概括了前面所有的历史。神的话语和他的工作是相互的。神应许要赐给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后裔迦南地为业，现在终于应验了这些所有的应许。我们看到神对亚伯拉罕不断的应许，对他的儿子以撒不断的应许，对雅各不断的应许，告诉他们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裔要得迦南地。到这里全部应验啊，全部应验，神是真实的，他的应许和他的工作是并行的，他一边应许他一边工作，一边成就他所应许的。耶和华照着向他们列祖起誓所应许的一切话，使他们四境平安，他们一切仇敌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里享受四境的平安，得到了安息，不用再征战，可以享受上帝给他们的满足平安，这是上帝所给他们的。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以色列人的征战就结束了？并没有结束，因为还有迦南人，迦南人还有一些少数的群体存在。如果他们不持续的征战，他们会失去平安，失去安息。为什么这里说他们一切仇敌中没有一人能在他们面前站立得住呢？耶和华把一切仇敌都交在他们手里，主要的敌人已经被打败，剩下的小部分的迦南人没有力量，没有勇气来攻打他们，也无法骚扰他们，因此他们现在享受了四境的平安，也享受上帝给他们的安息。如果这种平安不靠着征战维持下去，他们会倒在自己所挖的坑中，不征战就会失去安息。实际上到了四世纪，我们清楚可以看到这一点，他们的确后续没有持续征战把迦南人赶走，他们所拥有的安息短暂享受又失去了，短暂的拥有之后又被破坏。因此弟兄姐妹，我们要明白，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安息是因为耶稣基督救恩所带来的结果，罪不能够再命令我们、奴役我们、囚禁我们，罪也没有那个力量把我们救恩的根基给推倒，因为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是稳固的。但是我们停止征战的时候，就无法享受基督所带给我们这样的安息，我们需要靠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向罪去征战的。不向罪所征战的人就会失去安息，这个原理在圣经屡次的呈现。 保罗为什么说要治死罪？保罗为什么说与情欲的事是相敌的？保罗为什么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因为我们不去与罪恶征战，就会失去平安，失去喜乐，失去满足，失去在基督里的自由，一切都会失去的。我们每一天所经历的生活，每一天所面对要发生的事，如果不靠着神的话语去胜过的话，我们所拥有的安息、平安、喜乐全部都会失去。所以你想想，为什么我们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像过山车？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像股市一样，忽然涨很高，忽然跌下来，大起大落？因为没有安息嘛，没有在基督里的安息，就不能平稳的来过信仰生活。信仰生活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对每一件事情的态度都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要停止征战，每一天应该穿戴整齐，每一天应该拿起上帝给我们圣灵的宝剑去征战。获得安息的生活是征战之后的，征战之后能够享受和平，征战之后能够享受征战所带来之后的战果。因此基督带给我们救恩是真实和稳固的，罪已经不能把我们怎么样，但是如果不去继续以罪征战的话，罪会不断的骚扰我们，攻击我们，罪会不断的想办法试探和引诱我们，让我们落在更大的困苦中。44节是真实的，他们享受四境的平安，但是迦南人还有，不过他们没有力量，没有勇气，没有足够的实力来骚扰他们。这种平安如果想要维持下去，就必须继续的征战下去。同时也看到神在应许中对他们的土地的应许成就了，他们所享受安息也成就了。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人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都应验了。我们看到在21章的结束，一句话没有落空，都应验了。已经过去了几百年，先祖们已经离世，他的后裔们得到了上帝所应许的土地。神的话语真实可信，神所立的约从未更改。事实上神的应许并没有到此结束，不过对于得到迦南地这个短暂的过程当中已经成就了，将来应许还在不断的成就，神是可信的。因此弟兄姐妹，我们生活最大的保障是神的话语，相信神的话语我们会得到安慰，相信神的话语我们生活中会带来确信的。问题是我们在相信神话语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怀疑，神说的话是真的吗？神真的会保守我吗？神会与我同在吗？神会怜恤我吗？神一定会眷顾他的百姓吗？我们不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怀疑，而怀疑的人痛苦相随，相信的人忍耐等候，神会把他话语所承诺的应许的福气都临到给他的百姓。因此神赐福给以色列人，他们就享受了土地，享受了安息，享受了平安。今天我们也在基督里享受诸多的平安，不再被定罪，爱我们的应许，拯救我们的应许，这些都是不变的。问题是我们在诸多的福气当中有没有持续的去守护神给我们的一切。 如果不守护的话，会短暂的失去，短暂的在混乱当中生活。愿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享受了安息，但我们如果不向罪去征战的话，在基督里的安息会短暂的失去，短暂的被那些恶的事情所夺走。所以求主使我们能够在他的恩典中不断的享受他给我们的安息，也靠着主的恩典从混乱中能够得到安息，在征战中能够享受最终的神赐我们的平安。继续去征战吧，不要让自己成为放下武器的战士，而是每一天拿起武器去征战，让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不断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呈现，不断的享受，不断的拥有。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也是愚昧的人。圣经看到21章的利未人，你是他们的产业，你亲自供应他们。其实今天你也是我们的产业，同时我们也是你的产业，你视我们为宝贵，我们也应该视你为我们的所有。我们也感谢你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安息，赐给我们永恒的产业，赐给我们那不能玷污不能衰残天上的基业。我们时常忘记这宝贵的应许，也常常忘记在基督里应该守护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安息。我们常常缴械投降，我们没有去征战。主啊，赐力量给我们，使我们去征战，并且可以得胜，使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获得更多的安息和平安，并且在主的恩典中征战得胜。愿主赐力量于我们，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